昨天我回来的时候，我们的方舟的同工们特别让我在这边讲一个见证，就是在我前几年，我一直背着一个罪名，就是我出去钓鱼一定钓不到，谁跟我一块的人一定钓不到，我出去 camping 天一定下雨。所以昨天感谢神，我们有一个方舟团体，有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出去去 JT Park 去 camping， 天气非常非常好。所以我在想，可能不是我的问题，以前之所以下雨，可能是跟我一块儿，我们一块儿去的其他人的问题了。好，非常感谢神，我们这个方舟团体的这些小弟弟小妹妹终于为我平反昭雪了。我们有很多好的照片，我今天没有时间收给大家，你可以到很多人的 Facebook 上去看，或者是哪天你可以，他们一定会把它传出来的一些非常美好的照片。提到 Facebook 的话，我知道好像有些人在邀请我做 Facebook 的 friend， 不知道是机器邀请的还是你自己邀请的。不管哪一个，我告诉你，我自己不上 Facebook， 我的 Facebook 是我的女儿帮我建的，现在是我太太帮我管，我自己不会上。我会学，我会慢慢学的啊。好，我们现在请打开圣经，我们读神的话。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我们从三到十二章，我们从38节读到最后，读到50节。是我给这个制作布利森的这个同工数给错了，我给成28节了，实际上是从38节。这个号应该是我给错的，从38节读到第50节。好，翻到以后，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我来读双数节，大家来读单数节。好，我们开始。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看上面，从38节开始。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约那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君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兄弟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他就回答那人说：“谁是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眯起来，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和姐妹和母亲了。我们一同一人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将这样的话赐给我们。今天让我们在学习这段圣经的时候，求圣灵差遣你的智慧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让我们能对照我们今天的生活，对照按照主你自己的话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所认识的这位主耶稣，不是因着行神迹，不是因着我们的眼见能够得以相信、得以认识的，而是因为主你自己的话，主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主，我们愿这段圣经能够再次帮助我们了解主你当时在和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样一场对话当中，你将什么重要的教导要教导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耳可听的就能够听。主，我们心里听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首先我们刚才读的这节圣经，我们需要明白它的一些背景，就是在什么情况下 主耶稣和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的，这些我们把这些部分叫做圣经的原始故事，或者圣经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紧接着我们要从这段故事当中抽象出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叫做圣经的教导。那这样一段故事在教导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它是有意义的。那今天这段意义临到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理解它到底耶稣借着这段故事教导一些什么样的重要的内容。那最后呢，我们看今天2000年以前这一段对话所要教导的东西，今天跟你和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啊，我们一般都是通过这样的三个步骤来解读来学习圣经。所以我可能花大部分的时间在故事，在讲解这个故事背景上面。一旦我们把故事讲清楚了，我们当中都是非常非常聪明的。我每次都说我们当中都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神的话只要把它解释清楚了，后边怎么去应用，后边怎么去用到我们身上，那就叫点到为止，叫响鼓不用重雷，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花点时间来看这段故事。那这段故事呢，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来找耶稣说，你能不能行个神迹给我们看，那么我们愿意让你给我们行个神迹。那然后呢，耶稣用了很长一段话来回答他们，一直到39到45节都是耶稣在回答他们一句话。其实在回答当中呢，耶稣一共讲了大概讲了3件事，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一提到了约拿的神迹，第二提到了审判的时候，第三提到了一个关于一个误鬼的事情。所以这三件事表面看来好像没有什么 click 没有什么相关，说怎么耶稣回答一堆这些的话。那好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说，你们我不就向你要个神迹吗？你愿显就显，不显就算了，你说那些不相关的话干嘛这是我们现代人经常会问这些问题那我们要首先看看说，这段对话它是在一个什么样背景下面，以及当时犹太人他们的文化，他们所处的一些对话的场景下面。那我们把这个都连在一块儿，我们就可以明白说，哦，原来耶稣这段话是多么的中肯，他一针见血的点到了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他问这个问题背后那个痛处，那个要点。所以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它的背景。那我们需要从这个故事上下文来看，在前几章我们现在说马太福音如果我们把这个图画拉大一点的话呢，我们教会正在从旧约到新约一点的推进我们花了大半年的时间讲旧约的圣经，一卷卷讲下来。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新约新约我们已经进入了福音书。那在福音书，我们在马太福音作为新约第一卷福音书，我们在前面几章的讲道当中已经讲到了一些事情。那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这卷书，在前面的几章主耶稣圣经记载说，主耶稣在地上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行了很多很多，比如说在这个第八章就连续记载了好几个，记载了主耶稣洁净长大大麻风的病人。我们知道大麻风在古代那个时代是没有办法治的，是个不治之症，但是耶稣用手一摸说，你好了，你洁净了就好了，明显这是个神迹不是一个良医，它是个神迹第二，然后他治好了这个百夫长的仆人，然后呢他治好了彼得的岳母，然后用超自然的这种权柄平息了风浪不仅可以治病，也可以平息这个自然界的风浪，然后呢又从两个人身上把一群鬼给赶出来了，可以赶鬼到第九章又讲说治好了一个瘫子不会走路的又给治好了，然后把一个管会堂的女儿也给治好了去还治好了一个顺便还治好了一个患血漏的一个女人，顺便就是因为那个女人主动去摸她的身上去了，所以就给治好了。接下来就是又治好了这个两个哑巴不会说话的瞎子和哑巴，又瞎又哑这样一个人又给治好了。所以这些都是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行这些神迹？当你听到神迹的时候，你想首先想到的是什么？首先想就是耶稣为什么要行这神迹，想耶稣行神迹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最近在网上，我看到有这个经常有这个中文的一个什么，在世界被禁演的几大这个魔术揭秘了，揭秘就是那个几大魔术，就是把他那个 trick 全都给公开出来了，所以让这些人以后真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在外表演魔术了啊！这是我觉得这是很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件事情。那表演魔术为了什么？好像是赚钱，对不对？那表演神迹是不是跟表演魔术有点一样？你们觉得是不是啊？耶稣到处去表演神迹，来，你看我跟表演个神迹让你们看看，不是的啊。我们回到这个历史背景当中，历史背景当中说，耶稣是按照旧约圣经的记载，是按照旧约圣经的记载，当一个叫做基督、叫做弥赛亚这样一个人，这个弥赛亚就是基督，翻译成中文就是主。讲的一回事，你看着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的这个名字，基督是希腊文的名字，救世主是中国的名字啊，不同的 title。那当人类有一个救世主要降临的时候，就会有这些神迹，有这些奇事就会显现出来，这些是一种 sign， 是一种记号。说当也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些的神迹奇事出现的时候，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弥赛亚的时候到了。所以耶稣用了很长的时间，差不多用了2年多的时间，在地上这个医病赶鬼行这些神迹，是在告诉人一件事情。告诉什么人？那些明白旧约圣经的人。所以耶稣想神迹一直是想给谁看的？想给犹太人看的，他不想给外邦人看的。外邦人看你看不懂，因为你没有那个，你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东西，你看就像看变魔术一样。他是讲给那些犹太人，因为为什么讲给犹太人？这很重要一个，我要放一个伏笔。为什么要讲只讲给犹太人看？因为犹太人有整本的旧约作为他们的背景，他知道当他看见这个神迹的时候，这个神迹意味着什么。外邦人是不知道，我们这都是外邦人，我们除非有圣经，除非读圣经，否则你不知道的。好，这是明白耶稣为什么要显这些神迹。所以当耶稣显完这些神迹以后，得到效果是什么呢？在前面的马太福音前边第上次英祥长老讲到的是第几章？10章11章是不是？11章左右。他说，当这些人看见神迹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犹太人怎么样？他们并不悔改，他们不承认这个耶稣就是这个弥赛亚。神迹他们是看到了，看到以后他们就说，哎，怪了，这个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哎呀，我们小时候看着他长大的，他怎么今天长本事了？他们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这到了12章，他也是当耶稣在12章啊又开始行了一个神迹，就是把一个巫鬼从一个身上赶出去的时候，你看这些人怎么议论的？说，哎呀，这不是大卫的儿子吗？说这个人不是大卫的儿子吗？这在多少？在这个前边一点，第22节，12章22节，在这里，耶稣又行了一个神迹，把一个被鬼附着的又瞎又哑的人啊给治好了。结果众人就稀奇，说：“哎，这个是大卫的子孙吗？”下边就不说了，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叫响鼓，什么叫响鼓不用重勒？说了半句话，你知道下边半句话就什么意思就行了。啊，所以每次当耶稣行这样神迹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他们不能接受一个弥赛亚是一个从一个卑微的家庭生出来的。所以他们看到了这些神迹，跟他们那个知识，那个应该有的神迹，他们连不到一块儿，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啊，终于啊，在这里边，这个文士和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比较聪明一点，他们得出啊，我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他可以猜出个结论出来了。他说，哦，他是被鬼王给，他是用靠鬼王来赶鬼的。在这里边12节啊，别西卜就是鬼王的意思。12章24节，法利赛人听见看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就是魔鬼的意思。但是法利赛人给下了个结论，老百姓那些外行的看热闹看不出什么意思来，这些犹太的教师们 他说我们是内行，我们能够看门道啊，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你们看的热闹，你不知道咋回事，你乱猜。我告诉你，我这是门道，他是靠着鬼王在赶鬼。好，当这样一个我们需要了解这个问这样一个结论的严重性问题，严重性在什么地方？耶稣行，我们知道耶稣行神迹是要给犹太人一个证据，他是从哪儿来的？他是从神那儿派来的。他是从神那儿派来，当这些神迹显出来的时候，就从神那儿派来的弥赛亚来拯救这个世界，是拯神的拯救已经到了，神的国已经到了。这是弥赛亚，这是耶稣透过行这个神迹要传递出来的一个信息。好，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解读出来的信息是什么？这个人不是从神那儿来的，这个人是从魔鬼那儿来的。好，从神来的是要救人的，从魔鬼来的干什么？是要害人的。你看到这个张力，你看到这个问题解读的严重性了吗？就是你怎么解读，怎么 interpret 这个 miracle 这个神迹，会带来完全不同的一个效果，完全不同的后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耶稣用了非常严厉的回答来指责这些叫睁眼瞎，这些自以为聪明的法利赛人啊。我们没有时间去解释这段经文，因为这是以前的事情，我们要花点时间解释下边。但是这样一个背景下边，明白这样一个背景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所以当时第38节，其实说当时就是在那个时候，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边，你明白这样一个背景了啊，这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挨了一顿骂以后。他们觉得心里边过不去，他们就来找耶稣了，说：“夫子啊，我们愿意你再行个神迹。”什么意思？他们看的还不够吗？他们说：“你再来一个，就像变戏法的，哎，再来一个，鼓掌，再来一个，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看到这是在前面已经行了那么多，而且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给定论了，这是从鬼王别西卜来的，他们让你再行一个神迹是什么？什么意思？这个神迹是个 sign， 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 sign？ 一个 sign 就是一个记号，一个征兆，说表明你所行的不是从那儿来的，而是从那儿来的。这是他们的 request。 所以在下边16章第1节就把这件事讲得更清楚一点。这16章我们翻一下，也同样是马太福音16章11节。所以这个犹太和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可能一直在纠结这件事情，说耶稣你再行一次，再行一个嘛，给我们一个 sign， 给我们一个确实的证据，表明说你所行的神迹不是出于你自己的，不是在变魔术，也不是出于那个鬼王别西卜，而是真的是从神那儿来的，这样一个，给我这么一个记号，我们就相信你了。所以16章 说什么？第1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耶稣回答说啊，就回答了同样讲一句话，说在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给你们看了。所以类似的一个光景。所以可见这些犹太人他真是纠结得很，他一直可能产生一些说你给我从天上来一个吧，让我们知道这些神迹真的是从神那儿来的，来我们来认得你真的是弥赛亚。这是犹太人求神迹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目的是在这儿。好，那我们再来看耶稣是怎么回答的。明白犹太人在问什么了吧？很简单啊，就像变魔术一样的，你行的神迹无非就是行在人身上，你行在这个世界，行在这个世界上面，对不对？那就像变魔术一样嘛，我从这找到一个人来做，那当托的，对不对？当托你一样可以做出来啊，你。灵界的东西，因为那还有一个别西卜，他也控制灵界。那你能不能做一件事情啊？比如像那个，我看这个魔术师里面有那个，把一个美女装到一个大笼子里边，然后蹦蹦箭扎进去，对不对？他都是把一个人叫进来，那魔术自己往里扎箭，他能不能说，哎，我进去，你不找一个人来，你来扎箭试试？他不敢这么干，对不对？所以犹太要求是这样一个事情，你怎么能够证明你没有作弊？啊，明白这个，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他。啊，首先我们说耶稣回答就讲了3件事情，第一个叫约拿的神迹，他说在这个 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先给你们了。第一个，他给这个世界定了个位，现在是个什么世界？邪恶淫乱。我们会解释什么叫邪恶淫乱的世界。那什么是先知约拿的神迹？我们都是读圣经的都明白，我们当中有朋友们可能对圣经不熟悉的，不太知道约拿是怎么回事啊。我希望我用最简单的语言给你把这个约拿的故事给你讲过来。约拿是在古时以色列的一个先知，先知就是从神那来的，先就是神所委派的。当时以色列是在巴比伦，巴比伦是一个外邦人，是在巴比伦的这个统治下边，巴比伦的一直欺压这些犹太人，而他们的首都大城叫做尼尼微，是个大城。因为那个尼尼微罪恶极大，神要审判，要毁灭这个大城，所以呢，他就差遣说先知说你去宣告，你去尼尼微，你去宣告神的审判，就是因为你们罪恶极大，神的审判要临到你们。约拿就去了，走在半路上怎么想怎么不是滋味，最后他就逃掉了，他说我不去，跑了。跑了坐船，他想去其他一个地方，结果神呢就说不允许的哈，神就兴起了大风大浪，就开始在海上颠，这帮从船的人就说那出事了，他知道这是不是一般的风浪，就开始说是谁得罪你们的神了，然后就是个人向个人的神祷告没有用，最后发现约拿了，说一定是你的神出的事儿。约拿说是我违背我神的命令了，就是说你们把我扔到海里边去就没事了，就那人崩把约拿扔到海里去了，就被一条大鱼崩把他给吃了，吞了，要吃的话就是嚼碎的话就完蛋了，他是吞了整的啊，吞了吞了，然后约拿就在那个大鱼的肚子里待了三天三夜，在那悔改呢哈，神一看他悔改了，就让大鱼把约拿吐到岸上去，一起来一看正是尼尼微，吐在城边上去了。所以呢，这个约拿呢就不甘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尼尼微大城里边宣告说，哎，你们要悔改，神要毁灭你们了啊。那是很大一个城，说是有三天的路程，约拿只讲了半天，是一天的时间，一天，然后就他哎我完事了。为什么约拿这样做？我们要理解约拿，约拿不是逃避圣公啊，不像我们当中是好不懒得不做工的事，不是那个意思。因为尼尼微是欺压这他以色列人的，约拿作为神的人，他知道神是有怜悯的。当神去宣布审判的时候，一旦那些人悔改，神就会赦免他们，神就不杀他们了，神就不惩罚他们了。这约拿说那不行啊，这帮人这么坏。我一告诉他们，我一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悔改了，我那仇谁报啊？他是这样出于这样一种心态，他才不去做的。但是神就让他去做，所以这是什么？约拿在鱼大鱼肚子里待了三天三夜，又出来，没有死，出来了，这是个神迹。耶稣就用这样旧约一个神迹来告诉说，好，约拿这个神迹会重演。但是这次不是在鱼的肚子里待三天三夜，就是这位耶稣要被人杀害，不是被鱼吞了那么简单，是真的被人杀害，然后在死亡在地里被埋三天三夜，然后复活。说除了这样一个神迹，没有另外一个神迹，没有另外一个神迹能够显给你们，让能够 convince 你们，让你们知道说这是我确实是从神那儿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除了这个神迹以外，其他所有的神迹都不能证明耶稣是从神那儿来的，都不能证明说这些神迹直接是神直接干预下来的？为什么？很简单啊，就像我们讲的变魔术一样的啊，魔术师弄个大箱子，今天把这个佳妮弄过来，说佳妮你躺在箱子里边，躺好了，我然后用剑刺扎一个，那儿扎一个，不是这儿再插一个，你看我剁烂了，对吧？然后拔出来以后，佳妮说没事，好好，他就出来了。对啊，这是谁？魔术师的这，那现在就是什么？好，魔术师你进去，我随便找一个人说你来扎，不一样的啊。耶稣从死里复活，所有的神迹的耶稣都是在耶稣活的时候做出来，对不对？当耶稣自己被害的时候，他是真真实实的死了。一个死人能出神迹，还做神迹吗？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只有一切人不鸟叫鸡，只有神能够让他复活。 魔鬼没这个权柄。魔鬼可以做一些小打小打小摸的小偷小摸的小事情，很迷惑人。但是死人复活这件事情，魔鬼是没有权柄的。这些犹太人知道非常清楚。当一个人能够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必须是来自神自己的权柄。所以耶稣用这样一个比喻告诉说，除了约拿这个从死里复活啊，像约拿一样三天三夜，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显出来以后，没有其他的神迹能够证明耶稣所做的都是从神直接来，他是跟神是 connect， 是直接连在一起的，他所做的就是神所做的。明白耶稣这是为什么讲这件事情了。好，为什么犹太人看了不相信？什么叫做邪恶淫乱的时代？第十六章也讲的比较清晰。十六章说，耶稣说，你们看天啊，你们这些人都是有一定经验的啊，你们有一些你们的文化的传统，你们有你们的经验。说你们看，说天上发红的时候，你们就说哦，天要必晴。哦，当天又发红又发黑，你们说今天必有风雨。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能够预测天气，那就好办了。我们再出去看片的话，就再也不怕赶上雨了，我们可以挑日子了。但是确实犹太人有这样的本事，他看天气，他就知道说啊，至少在几个小时之内啊，或者今天会下雨还是会刮风，他能看的叫做看天气啊，看天识辨天气。人有这种能力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根据我们眼睛所见的，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我们的所祖宗遗传下来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出来。好，但是下面说什么？你们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们倒分辨不出今天这个时、这个气候或这个神、这个 sign。你们看上天上的这样的 sign， 这些标记，你就知道这天色要变了。今天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这都是 sign， 都是正记号，按照圣经所记载的记号，你们却分辨不出来，说明什么问题？你们根本就不相信旧约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东西，明白了吧？这叫做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神的话明明讲出来了，你有选择的去相信，那些对你好的你就相信了，那些真正的很重要的你们不能理解的，你们就把它拒绝掉。今天耶稣写了这么大的神迹，这些都明明记载在旧约圣经，一千多年以前就记载在旧约圣经上了。当你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弥赛亚来了。可是你看的时候，你仍然怀疑是他来，说明什么？你根本就不相信旧约圣经神的话。所以下边接下来，耶稣用了把话题一转啊，转移就开始转移话题，用了两个平行的话，在审判的时候啊，第一个，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为什么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见约拿的宣告所传讲的，就悔改了，神就没有审判他们，神真的赦免他们。所以为什么约拿老大不高兴？第一个，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起来要定这个时代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第二个，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这里边话题转，你发现一个什么东西了没？法利赛人要做的是什么？他们要干嘛？他们要看一些东西，对不对？他要看一些神迹。但这两个里边，耶稣一直在讲什么？在讲什么？好，你看的是什么东西？外边的现象。听一听的是什么？是先知所传的东西。先知所传的是什么？神的话。罗马书就怎么讲？信道是从听到，信道是从看神迹来的吗？从来没说过，对不对？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哪来的？是从基督的话而来。但是传谁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信心的 anchor point 是在什么？你信心的锚抛在什么地方？一个人信心的锚是抛在什么地方的？所谓的信就是 信是一个及物动词，你可以说你有一个信的对象，你信在一个什么地方上，你把你自己的信心放在一个什么上边，这叫信心的对象，那个 anchor point 在什么地方。这是法利赛人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眼睛看神迹求神迹，所以圣经说法犹太人求什么神迹啊？今天我们不是犹太人，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受了很多西方的这种教育的影响，西方就是以罗马希腊他们建立的这整个这套西方的逻辑体系的，外邦人求什么？求智慧。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国外外邦人求的是智，什么叫做智慧？就是逻辑 logic 啊，用逻辑来分析。意思是说，但是我们指什么？指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信道是从眼见来的，是从你脑子思想出来的。信心的根基在什么地方？是神自己的话。这就是犹太人的这些文士就相当于我们当中的这些教授，那法利赛人就像我们教会这些长老啊、执事的这些啊，文士是专门研究旧约的，做 research 研究圣经的。法利赛人呢，这是专门的这些宗教的领袖，是他们要行出这些要在外边行出这些圣经的教导出来。所以这些人他们所做的所行的，他们不是建立在对神话的一个信心上边，这是问题的所在。所以当耶稣讲到两个审判的时候，把人的注意力从眼睛看，要告诉你要去听，你要去听神的话。好，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二这个圣经的第二个部分，我们明白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转折。说为什么尼微要审判这个世界？因为尼微人他们没有旧约的背景，他们没有旧约的背景，但是他们听见了这个约拿的所传讲的道，他们就悔改了。耶稣说什么？说看哪，这里面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约拿传道，尼微大城全城上到君王下到老百姓全城的悔改，这里有一个比约拿更大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传了这么多年的道，你们却不听。那些尼微人起来要定你们的罪，要嘲笑你们，要榨制你们。第二个，南方的女王也是在所罗门的时代，当时所罗门实在是空前辉煌，按照我们说是既无内战又无内战，物价稳定，市场繁荣，然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他们一天天好起来啊！那是所罗门的时代，很多年轻人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话了。那是一个空前鼎盛的一个犹太人的这个时代，那个时候人人都来朝拜这个圣人，朝拜这个所罗门，而且所罗门是有神赐的智慧，讲非常非常有智慧的话。那些很远的地方，南方的女王是非常尊贵的女王，都要不远万里来到耶路撒冷来干什么？就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在末世后审判的时候，这个女王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她说我是不远万里，当然她不是步行了，她是女王，她一定有车了，但是很远还是很远的，要来到这里要听神借着所罗门讲这个智慧的话，这是多么宝贵的东西。今天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的一个人，他亲自来到处去跟你去讲，你都不听。去比一下，这形成一个对比，你就知道这个时代是多么的邪恶。该听的不听，不该听的好，觉得哎呀很好听，抢着听抢着信。这叫做一个邪恶败坏的时代，这是法利赛人所代表的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好，从这里我们看到，说是耶稣回答那个约拿的神迹后，讲到了两个关于审判的事情。最后，耶稣讲了一个乌鬼的故事，哦，好像跟这个又没有关系了。乌鬼的故事跟这有什么关系？我们又不要忘了，整个事件是从哪开始过来的？ 是因为耶稣赶出一个鬼，治了一个又聋又瞎的这样一个，因为是鬼扶着他，是耶稣把鬼赶出去把他治好的。所以耶稣要回到这件事情上来，这件事情是一定是让那个当时在场的人听的。这个人被耶稣医治了，鬼被赶出去了，里表示里边被清洁了。然后接下来怎么样？这是个神迹，这个人通过一个神迹，哎呀，我经历了神迹，我就相信了。你真的是相信了吗？可能是你相信的一个契机，你可能借着这件事情让你真正去思考了接下来你要干什么，接下来你要调整你信心的根基在什么地方。你要接受耶稣进来，你要让圣灵住进来。你不仅仅说我经历了神迹，哎呀太好，我有神迹，我就以为自己得救了，没有，到这还没有呢，这只是半途而已。当耶稣把这些鬼赶出去的时候，你里边他说什么？他说这个鬼误鬼离开了人身，被赶出去了，在污水地方去游来游去，就没地方安身。结果他又说什么？我再回去吧。他又回到原来那个人身上去了，进去以后发现是什么？哇，打扫干净了，都安排整齐了，记着一句话，里边空闲着。什么叫空闲着？那个地方空的，记着，在人的心里永远不是空的，你永远有东西的。 Stephen Chowder 讲过一句话，非常我非常非常的阿闷啊，一个神学教授，当然我要阿闷了，神学教授。他说人一被造就被造成了一个敬，造成了一个敬拜者，因为神造的你，神按照他形象造的，人一被造就造成了一个敬拜者，一个敬拜者心中必然有敬拜的对象，这个不是后来加进去的，这个与生就有的，只不过当人堕落了以后，人把敬拜的对象这个神自己作为敬拜的对象，从心里边被其他东西给取代了，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取代了，世界上东西取代了，误鬼是同时也就进来了，误鬼觉得这个地方不错他就进来了。所以当神把这个误鬼赶出去以后，我们心中那个敬拜的位置应该由谁来取代？本来应该由那个上帝来取代的。但是假如这个时候我们只是经历了外表的一些东西，一些洁净感都给我们解决我们生活问题了，这些都做好了，我们里边没有让神住进来成为我们的主宰，就像这样，他的里边仍是空闲的。空闲怎么样？如果说这个地方更好更干净了，他就又回来了。他不但回来了，还带了七个比他更恶的鬼回来。耶稣说什么？说这个人以后的光景比以前就更差了。这些东西，这句话是相当相当严重的。在我们当中，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如果你听得到，如果你经历过这样的神迹，或者是你明白神的话了，这句话一定要当心小心。神的话告诉我们一些事情，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让我们在无论是在处事上还是在这个做人上都有更多的智慧，让我们觉得哎，更知道怎么去做人了。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学到这些东西，只不过让你更知道说是比以前活得更好一点了。但是如果你不让耶稣进来，如果你不让耶稣，你可以用基督教的信仰做更糟糕的事情。如果你不让耶稣进来，如果不让圣灵成为你的主宰，进到我们一阵的空闲着，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会进来，比以前更糟糕。这是我们耶稣所要讲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样一个故事当中，貌似很简单的一件故事，一句话带来耶稣一串的教导，然后不断的引申过来，一句话总的来讲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信仰的根基是神的话，神的话是在为耶稣做见证的。耶稣说所有的圣经都是在为他做见证，只有耶稣基督是人生的主宰，是你生命的源头。如果你不抓到这个源头，不让这个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宰的话，你在外边做所有的事情，你看了所有的东西，你学到所有的知识，那些只解决你外边的事情，不能够给你带来拯救， 完全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拯救。你仍然活在这个邪恶败坏的时代上，你仍然无止境的去寻求一些外在的满足，再给我一些神迹，我再经历一些东西，或者再多一点智慧。这是这段圣经所要教导的。人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上，记着，不是建立在眼睛上的。耶稣复活以后向谁显现？我们最近在这个神学院的一个呼叫学的课程当中，我们在讲啊几种不同的呼叫方式，其中一个叫证据性的呼叫，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也就是非常有效的啊。我在分享的时候我告诉一件事情，我说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它会带来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后遗症，或叫副作用。什么叫证据呼叫？证据呼叫就是你看，我们都熟悉的，我不说这不，你们千万听了以后不这样讲了啊，这是非常有用的一种呼叫方式，就是你看天地万物这么的和谐啊，我们有一块手表，你就知道手表一定是有一个人来制造的，对吧？因为它太精密了，它不可能摇摇摇就摇出块手表出来。天地万物比手表还要和谐，宇宙运行、星际运行没有一点差错，没有一点误差。手表要靠它调，它绝对不会跟手表来调的。但这么大的一个宇宙，难道没有一个设计的制造者吗？从此按照目的论啊，设计论推断说，一定有一个设计者，那就是神啊，这叫设计论。在古代的时候啊，他们这是人们有一种叫做证明神存在的五论啊，其中有四论是建立在这种 evidence 上面的，那一论是建立在本体上面的啊，叫本体论。那这些证据让你把确实啊有 make sense 啊，说应该有一个神才对啊，然后就提供其他的证据。啊，你像我们人啊，有这么的有智慧啊，生命有这么的奇妙等等，说难道没有一个神来创造你吗？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有意义，这样就变成这个目的论啊、道德论等等等等，这些都最后都指向说一定有一个神存在。好，有知道有神存在了，那谁是谁呢？啊，就开始讲这意思，比较宗教，开始宗教比较，说伊斯兰教在怎么说，佛教怎么说，基督教怎么说，比较哦，原来基督教这个更 make sense 啊，是耶稣基督应该是更。把它放在神那边，这样就好了。那这样慢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自己的思想调整过来了。有没有用？非常有效。我们要不要传福音？这样去传福音，应该继续这样去传。但是传完了以后，记得它只到了第一步而已。接下来的是，好，你听见这些，你知道有神，你知道耶稣是神，但是你要去读圣经。真正明白你信仰的根基在什么地方。如果不这样做会出现什么危险，我就跟你讲两个。第一个，假如你说我凭的是眼见来看到的，这是耶稣复活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见证。耶稣在这个跟门徒告别的时候，他说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对不对？然后呢，我走了以后我还回来要向你们显现啊，有了我的话去遵守的啊，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而且我要向他显现啊。有一个叫犹大，不是卖主那个犹大，专门写的课号，不是卖主的犹大。那个人就问他说：“主啊，为什么只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吗？”他这句话意思是什么？明白吗？你要读圣经，你要明白他意思。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都信你了，对不对？你在向我们显现，我们。都信你相片什么，那其实还不信你的，你向他们一显现，那不人都会信你了，你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又显现出来了，那不是很多人都要信你了吗？这个道理是不是我们经常非常非常这个熟悉的道理？但是耶稣怎么说？我向你们显现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们遵守了我的道，你们听了话，你们信了。我不向世人显现，因为这个世代是邪恶的，很简单的道理。当一个人没有信心的时候，当他不信神所讲的话的时候，耶稣所复活也是按照圣经所讲的复活的，耶稣所做的每件事都是按照圣经所记载的复活的，耶稣所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让你相信圣经，不是相信那些神迹本身，都是相信，你看圣经这么说了，耶稣可以这么做成，你就知道圣经记载的是真的，让你相信的是圣经是神的话。如果只凭眼见，我看到耶稣复活了，我并不相信圣经， 说哦，我信了，他真复活了。你信的是什么？我要问。你的眼睛，我的眼睛告诉我他复活了，他就是复活了。第二天我的眼睛没告诉这件事情，圣经说了，你信吗？你不会信的。让你更加 rely on yourself， 让你更加觉得我的眼睛才为实。犹太人靠的是眼睛是神迹，外邦人是什么？逻辑思维。哎，这一定我想通了，我想明白了，我就接受啊，圣经说是对的，因为我想通想明白了。这段圣经我怎么看看不明白，它一定错了，因为我想不明白的。你相信的是什么？是你的逻辑还是圣经？这是我们要小心的。所以当我们去明白了神的话，明白了圣经，接受了耶稣的时候，慢慢一点慢慢调整我们信仰的根基。你可以，神可以借着各样的途径让人来接受他，来相信他，来到他的面前，来到教会来敬拜他。各种途径我没有限制的。你可能是因为你生活上的经历，你可能哪天你突然有一个大好事，你中奖了，你觉得哎，我感谢神，你来到教会。你可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你来到教会，来这里学习圣经，来这里认识他，都可以，我们都欢迎，我们都感谢神，把你带到我们当中来。但是，一旦来到这里，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赶紧，这叫做归正，把我们的信仰用圣经来归正，让我们知道，哦，原来那只是给我一个进门砖，我真正的信仰是建立在这个地方。只有把信仰牢牢建立在神的话上面，我们信才是坚固的，我们的救恩才是有确据的。这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盼望今天这节圣经借着这些反面的人物，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他们把我们心中的一种异端给我们解出来。愿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做是一个蒙福的，是一个蒙神所喜悦的。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按照主你自己圣经所预言的，将这位弥赛亚赐给我们。主也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把我们信仰的根基牢牢扎在主你所传讲的这些圣道上，让我们借着我们的眼见，借着这些神迹来坚固我们已经有的信心，而不是借着这些来生发信心。主，我们就感谢你，当我们愿意相信你的话的时候，你向我们显现，是为了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所信的是确实的，而不是虚无缥缈的。主，我们就感谢你。主，愿你今天的话能成为我们的帮助，也能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在主你自己的真道上能够牢牢的扎根，让我们在跟随你的脚步上，我们不懒惰也不迟钝。祝我们心意听不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